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仰头一望，呀，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竟然看到了这么样的好风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像绿油油天鹅绒的毯子，在这草坪的后面是个花团连簇的花屋，但见彩蝶纷纷，百花怒放，红玫瑰、紫罗兰、白兰花、黄竹菊、金盏花、绿梨花、远水，围绕着大片良田屋舍，真是一个好地方。骆驼停下来喝点水，吃点草，听听那从高岩上飞流直下直挂下来的山泉的轰鸣声，和山洞里长流着的小溪的咚咚声互相应和着有节奏的交响乐，看看那一朵朵的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像那扬着白帆的船儿在航行，又像那白熊在北冰洋里游泳。听啊看啊，呼吸着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身心非常舒畅。他高兴地趴下来，躺在软绵绵的毯子似的草坪上，觉得无比的温暖，劳动后的休息又感到无比的舒服。他晃了晃头，眨了眨眼，舒出一口长气，我寻到了这样的好地方，不就是已经寻到了宝了吗？不，远方来的客人，宝不在这个地方。骆驼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唤着他，循声看时，一个小蚂蚁边搬运粮食边向他招呼说话，难道这样好的地方还不是宝吗？骆驼疑惑不解，不，远方来的客人，这地方不是宝，这地方也没有宝，只是一个学习工作生活的好地方。骆驼接着又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这声音不是从地面上发出来，而是在空中荡动着，循声看时，一个小蜜蜂边在玫瑰花丛中采蜜，边向他友好的解释，这样的是宝，那世界上就没有宝了吗？骆驼有点迷糊，也有点失望，不，你这个从远方来的客人，世界上是有宝的，你身上就有个宝，机灵的昊天子，昊天子从高空直飞落下来告诉他。哎呦，骆驼大吃一惊，我身上有宝？他更加迷糊怀疑，不停地眨巴一双大眼睛，抬起头来想呀想的，低下头去想了又想，却看到了那使劲钻土的蚯蚓。呀，尽管这活很辛苦，要把大片泥土弄松，让庄稼弄种得好，可他干得真欢，多爱劳动呢。不觉恍然大悟，蜜蜂说得不错，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我从劳动中寻到了这个宝，可不能得到了宝就丢了劳动在此地享福，不想回去了，我忘不了在那里长大的我的故乡，尽管那是个生活艰苦的地方。他停了一下，低声的自言自语着，我要回去，我忘不了那些吃苦耐劳奋斗不息的战友们，要和他们在一起把沙漠改造成绿洲，我们已经有着深厚的战斗的友谊，红柳啊，胡杨啊，沙枣啊，还有梭梭草啊，我在这儿深深地怀念着你们。一个月以后，一只雄鹰在高空中奋飞，它那锐利的眼睛望见沙漠里的一只骆驼，陌路的一个正是那一边一跛地走着的骆驼，驮着那驼峰中间的那是一大堆沉甸甸的货物，它奋力一边一跛地走，和同伴们一道爬过长长的沙梁，向着漫无边际的沙漠长征。如果雄鹰低飞着的话，就可以清晰地听到清脆的驼铃声，得令令得令令，红嘴巴绿羽毛的鹦鹉也听到了，它学着人们说的话，这是前进前进的信号，说着自己也飞出了昏暗的密林，向着阳光明亮的地方拍着翅膀。听，那无疑又是季兰黑开叉大衣穿雪白毛绒衬衫的燕子的声音。哎呦呦，究竟是谁寻到了无价之宝啊？
喂，喂，谢谢贺兰兰的朗读。刚才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是读完以后呢，我感觉到陈伯吹老师的写作确实是寓教于文的典范，这也是老一辈儿童文学的作家的一个基本的风格， 现在我想请老师们自由的发言，说一说就是在课文里面听到的一些东西。好，现在我放慢了。
我想在座的老师们啊，朋友们，在你们的小的时候啊，一定都读过陈伯吹的作品啊，我想一定都读过的啊。所以呢，所以希望大家呢借着机会回味一下，返老还童一下啊。当然您没有很老啊，但是呢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这个读到过陈伯吹的作品啊。我现在这里稍微再介绍几个作品的名字啊或者他的童话，那么让大家呢有一个回想一下，诶，我听过的啊，我熟过的啊，那么等一下来分享给大家好吗？我们很想就听听其他的人，如果你也有带了有关陈伯吹的作品，也欢迎你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是朗读一部分，我想这样子引起我们大家兴趣，我们再到网上去咨询啊，再去寻找他的作品。那么陈伯吹呢，他主要的一个作品呢，他有一个童话叫做一只想飞的猫啊，他有一只想飞的猫，还有呢就是张着彩色的翅膀，还有十一个奇怪的人，小火车头，好骆驼寻宝记，这个是不是好像刚才念的就是这一篇啊？还有一些小说啊，它很多，不是光是这些啊，这是还有很多很多啊。那么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陈大师呢，有一篇经典的短篇童话，说短篇其实不短啊，非常长啊。那么我本来想要想大家来念的，可是太长了啊，我想也不方便，那我也没有把它放到网上来呢，我就传不过来啊，现在我只好这样子来不知道，我想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吧啊。我再看一看有没有人反映说没有听到我讲话的声音，都听得到吧啊，都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啊。好，那我再继续的稍微去介绍一下他这一篇作品，我认为就有点是就像我们的安徒生童话里面的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啊。那他这个当然不是丑小鸭变天鹅，而是猫他怎么可能会飞呢就会被人家耻笑啊。那么我觉得他有些很可能也是从小受到一些别人的对他的不谅解啊，就是会笑他啊你这么一个小学徒还想写文章家，这简直是做梦吧。当然我想他可能有过这样子的，所以他才会写一只想飞的猫啊。那么他说不知道你给孩子读过没有啊，说是有一只猫突然有一天呢，他心血来潮想要飞了，这真是痴心妄想啊，猫怎么能飞呢？有翅膀的家禽啊和没有翅膀的家畜都来嘲笑他了，没有翅膀还想飞，老老实实抓老鼠吧。可是这只着了魔的这个猫呢，天天爬上树去学飞，最后呢，你猜怎么着？它摔了一个大跟斗啊！如果还没有跟孩子讲过这个故事呢，那不妨呢，你讲把这个故事找来，在这个 Google 里面有啊，你们可以去查询啊，不妨给孩子讲讲啊，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 啊。不过呢，更不妨坐在如果有一天带孩子坐飞机啊去旅行的时候呢，给孩子讲这个故事也更有意义啊，告诉孩子们呢，曾经有过多少没有长翅膀的人啊，他都却想飞啊，他们中啊有很多人不只是摔了大跟斗，他们的而且赔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啊，但是呢，没有这些想象呢啊，这些幻想跟想象呢，这一种愿望呢，那只猫呢，啊，就像这只猫一样傻傻的呢，不安分的人呢，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可以坐在飞机上，可以飞东飞西了啊。所以呢，它的意义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个想象，他希望他梦想啊，他的梦想，他有了梦想，他才有一天呢，才会有能够启发别人，也启发自己啊，能够达到这个梦想成真啊。那么除了陈伯吹的童话啊之外呢，我们今天呢也谈谈童话啊，就是那有国内有颜文瑾啊，颜文瑾的童话啊，我把它等等打给大家啊。那么还有张天翼的童话，还有郑渊洁的童话，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的童话，还有舒克和贝塔全传，还有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国内的啊，那也许加上新疆或者蒙古的一个的一些童话故事啊。那么再过来有安徒生的童话，国外有格林的童话、意大利的童话，还有外国童话选啊。那么这都是都是孩子们喜欢看的东西，还有快乐的王子啊，就是王尔德的童话全集，还有中国古代的神话啊，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都是非常好的啊，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些呢，我就陆续的把它打出来给大家。啊，大家看一下啊，那另外呢，我也给大家，这个怎么搞的，打不出来，好像打不出来啊，我想大我好像刚刚我这样复制不过来啊，不过来，那我就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想呢，在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也再跟大家朗读一下，或者是我请这个华老师啊，您来朗读好吗？您来朗读一下我访问那个陈大师的一篇文章，在我的这个网站里面啊的 B 的部分，我现在发给大家啊。那我想呢，对陈伯吹的晚年的一个情境呢，跟我一个从台湾过去啊，能够去跟他交流啊，我想给他做个叙述的话，也许让大家会有更多的一点这个认识啊。那我并不是在这里要标榜我的东西啊，不是，我是还是写的是陈伯吹大师的我对他的感觉啊，就是描述他的晚年的生活啊，跟他的精神啊，他的这种创作的精神。好，那我现在发过来，我放麦啊，请华老师来念好吗？
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差别，我自己觉得啊。刚才我女儿和学生都在一起念，他们也还喜欢，也还能吸引他们，但是更多的他们就觉得写的这个教育意义方面说的比较多啊。先我把这个访问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这篇文章读一下，题目是老子出关，童心犹在。陈伯吹大师，凡是热爱儿童文学的大陆儿童、家长、老师，没有不认识他的。然而在台湾的文化界，恐怕知道他的人不多，而我就是一个未曾听说过他的人。没想到在我第二次去上海时，在此机缘拜访了他。 那都因为我喜爱儿童，研究文学，更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上海朋友说，既然你热爱儿童文学，怎么能不认识这位中国儿童文学中最老的前辈呢？终于我们见面了。见面的你是我的一套文思满书箱和一张是我特别制作的名片，名片上除了我的名字住址外，另一面写了老子出关同心犹在几个很特别的字。当初设计这张名片是凭一时的灵感，并没有刻意要送给谁，何况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有陈伯吹这位老前辈呢。没想到这张名片送得如此贴切，当我们初次见面，正如我名片上所形容，陈大师虽已经84岁高龄，仍然保持着一颗童心，这颗童心感应力特强，我们从完全陌生的两个个体，由于对儿童有一份共同的执着，一见如故的投了缘。我看他庆幸的且宁静的与师母俩生活在一个建筑高雅的花园别墅中，这在大陆已经是相当特别的了。然而他并不属于他们夫妇所有，一栋花园洋房却隔成了三家人住呢。陈大师从17岁开始创作童话，一直到今天未曾因儿童的长大自己年老而停笔，也未曾因过去政治因素而放弃儿童文学。他是文学界的老将，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做了开路的先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为大师出全集，第一卷是童话集，现在已经出版了，这是大师献给儿童最珍贵的礼物。陈大师为儿童文学的推展前后出版了70多种著作，在大师笔耕了一甲子的文学创作之后，深感儿童文学既后继繁人，于是他把历年来集出的稿费55000元人民币捐出来作为基金，用其利息每年评奖，而今年已是第10届的评奖了。不料近年来银行存款减息1/3，已是7年第9次发奖时已发生困难，幸有多方单位及人士鼎力支援协助，而今年也同样面临了窘境。然而他任一本初衷，出钱又出力的坚持下去，这份提拔后进的精神着实可佩。如今世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一颗爱心，让我们这些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感到惭愧言。然而根据大陆一些爱好又关心儿童文学的朋友，并对陈大师有所认识的朋友谈起，有一些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批评陈大师的儿童文学观已太陈旧，尤其陈大师坚持的为儿童文学的最大目的就是对儿童进行教育，这种将教育含在其中的文学是不能取消的。虽然他对年轻人相当的赞赏、赏识、鼓励、宽容，只是年轻人又怎能理解到他的这一甲子的创作岁月的坚持呢？更可贵的是，陈大师把每年得奖的作品都有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专辑，给予心血。给予积极肯定，这样有始有终，把儿童文学的推广工作当作一生的事业。要不是他确实有一颗未老的童心，在他本应与夫人共享晚年，上北京与独子陈稼先生生活在一起，含饴弄孙，然而他却奉献了自己的所有。世界上已先有诺贝尔奖，中国却因陈大师的毕生奉献、鼎力的支持与投入，也建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我们怎能不对他的建树肃然起敬呢？后记：陈伯吹先生已于几年前与世长辞，也可以说他是真的出关去了。13年后，我再回上海，正巧路过他居住的宅院，门是敞开着的。 双脚却踏不进去，因为我知道这一切的往事已输入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永生的记忆，永生的记忆体。我仅在此向一代的儿童文学大师致以无比的敬意。啊，在这里面，哎，韩老师写的东西真的写得好。嗯，我也觉得陈老师的作品，他就是始终把教育意义贯穿在儿童文学中，这个也是他一贯坚持的这个写作的思想方针。现在请大家自由发发言吧，听了以后的有什么感想？我觉得我们课堂总是啊，大家都。
喂，我说话大家听到吗？如果听到的话，那我就说一说了啊。我说一下这个，这个陈伯初阳，他的儿子呢叫陈佳昂，他呢是这个物理学家，他主要呢是这个离子加速器。他在一次采访中呢，他说了他的父亲呢对他的影响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父亲呢是做文学的，那么他呢却是这个物理学家。他说这个记者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最宠爱的人呢是你的父亲呢还是其他人？他呢毫不犹豫地回答呢，说当然是他的父亲。他呢觉得他这个父亲呢非常的谦和，也呢很老实厚道。他说父亲呢不断地给我一些所爱好的科学的教育。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经常的一个人关在这个房间里，他呢就父亲经常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写这个东西，不让我打扰他。有一次我溜进他的书房呢，那天正好雷雨天气，闪光和巨大的雷鸣呢把我吓哭了。他叫我呢不要怕，并问我呢为什么会打雷，这是父亲呢当时给我的提问。我说这个当然我不知道了，可能这是雷公要劈不孝之人。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自己就说呢是邻居老奶奶给我讲的。他说不对不对，打雷是云层里面呢带电的阳电和阴电综合的结果。比如你一个手是阴电，另一个手是阳电，两个手呢一拍就打雷了。他一边说呢一边还拍比划的给我看呢，他还拿来了一个玻璃板，两边呢用这个书呢叠起来。他要我妈妈呢捡了一些小纸人放在这个玻璃板的上面，当他们用这个绸布在这个玻璃板上面摩擦时，我看到这些纸人竟在玻璃板上上上下下的跳起舞来，给我的印象很深。当然了，在这个陈伯初呢，他用这个方法呢来给这个陈家讲呢，这是物理学里面这个摩擦起电的现象，那么所以这个小纸人就跳起来了。 那么正因为他的这个鼓舞呢，给这个陈博士呢，在这科学呢道路上呢给了一个起点。他说呢，这个陈家说呢，在这个上中学呢，有个电影呢，叫这个《发明大王爱迪生》，在这个上台上演。那时呢，他很忙，我也在学校里住补，他却专门接我出去这个看这个电影，说明他的父亲呢很重视科学教育。有一天呢，又上演这个《居里夫人》，正好呢下大雨，他又一次把我接了出去，让我去看这个《居里夫人》。看完以后呢，他跟我讲，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能够有所发现啊，能够对社会做一些大的贡献就好了。那么这些话呢，一直深深地记在这个他的儿子的心里。那么记者还问了，那你的父亲呢，给你讲了一个最主要的做人的道理是什么？他说呢，他讲的一个最主要的做人道理呢，就是说呢，做人就是要对社会有贡献，做一个诚实的人，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啊，有价值的人。那么这是他写的这个，那么然后呢是这个陈家呢自己呢对这个自己的这个职业自己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这个说法吧。他说呢，因为在这个上学道路上的一种说，他说因为我是这个王大航先生的学生，我一向认为老师带学生呢最主要的不是教给他职业的培训，因为他以后要谋生，应该为他以后谋生做准备，而是要教会他怎样去做人。那么在这里呢，我曾经呢看书看到这样一句话，说做人成功了，一切就会成功的。那么就是我也顺从这句话，这句话呢比较对。那么他就说呢，使之具有全面发展的素质，学校教育和社会活动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影响了个人对社会对全人类的责任感。他说呢，我到18岁呢就入了党，始终认为人活着最有价值的事就是让社会因为他的存在而美好。在这方面呢，我最佩服这个居里夫人，他是那么热爱科学事业和他的国家，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那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呢，必须爱自己的国家，必须爱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些呢都与他的父亲的教育呢是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陈伯春呢，他的一个文章呢，就是写给这个儿童的文章呢，会飞的猫。我看了那个作品呢，里面这个猫呢，就是看到这个鸟呀、蝴蝶呢都会飞，他就嫉妒啊，他认为自己很能行，一天呢能抓13个老鼠，竟然不会飞，他就不服气。然后呢，他从下向上飞呢，怎么也飞不上。后来呢，他就有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上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能从上面朝下飞呢？他骂自己真笨，笨得像驴一样。他急躁的就爬上这个树，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这个槐树顶上。哈，这次他就高唱的彩歌，说我是猫，我是猫，我要飞。那么他站在这个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他就学着飞的样子，张开四条腿呢，从这个树顶上飞起来。在半空中呢，他飞了个跟头，喊着啊，坏了坏了，快掉到地！他倒栽着摔下来，他摔得不轻了，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那么这个陈伯春这个语言呢很丰富，这是他的最后的这个结尾。当他开始的时候写这个猫呢，把那个花盆给砸碎了，说那个仙人掌倒，他说仙人掌呢流淌着眼泪啊，轻轻说真疼。那么他的语言呢很富有这个生命力。给这个动物呢还有这个植物呢都赋予了生命。那么所以呢，儿童呢我觉得都比较喜欢他的语言。那么我读了他的这个文章呢，感觉他的语言呢非常的这个丰富啊，非常丰富，而且呢符合这个儿童的这个心理发展啊，心理发展的需求啊。我就说这么多啊，说的不好大家说吧。
个吕先生、吕青先生，你想上来是不是一直上不来吗？你大啊，好，你上来了。您再试试看，啊，请您再试试看啊，好。
我想的话，那个这篇文章我看看，我把它读一下吧，看看挺有意思的。那个是，这是一个给我的一个素材，是那个网页的一个，谢谢，嗯，给我一个素材是一个网页的，这个可能是从外面的一个那个就是电子书库里面。挑出来的，下面我把它读一下。一只想飞的猫，作者陈伯崔。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栏上摆着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砸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得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吞吞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号耗子。嘎，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的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轻轻热热的接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的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横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悠的飞远了，倒尾扑了一空。它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放过它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来，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一张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擦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呼嘘，猫头上渗出了汗，它自己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上的样子。可恶，它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挠起来，它想欺负我吗？好，有它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沿着一排夹竹桃紧挨着走，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的轻轻的悄悄的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好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看看愈挨愈近，不到2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沉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树的枝旁绕了2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它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他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姑娘距离观察风色，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的射过去，射中他。1、2、3，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他正在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他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他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了一束映山红零零碎碎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姊妹那样的并肩飞着， 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得够了，就在一行清脆的白梭后门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在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地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做物呢。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啊啊，这个名字多古怪，一连串很难念。哦哦，这个名字倒新鲜，只可惜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鸡冠花也被撞上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弟兄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湛湛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要是我能够飞，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它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喜鹊想，啊，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跺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嗯，不会这样吧，我的音量很大了。喂喂，哦哦哦，天哪，居然说我声音小了。喂，现在能听到吗？啊，怎么办呢？好的好的，那我从头来吧。一只想飞的猫，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